彻底俯身感谢赞美你，主你与我们同在，愿三个人同心合意，奉你的命居在一处，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不管相互求什么，你就成就，你祝福我们在你脚前的交通。主要是要叫我们更亲更近更进一步地看见前边侍奉的意向和工作的蓝图，使我们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照着标杆向前直跑，为复兴你的工作，兴旺你的福音，拓展你的国度，连接在你的身体上，分面地向前齐心去努力，一直把福音传到中国各地，传到世界各处，传回耶路撒冷，把得救的人数填满你的教会，使你的教会你的心腹预备好了，装饰正气，应候基督的福临，是地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你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为了这个缘故，你预定了我们，你拣选了我们，你造就了我们，你使用了我们，你保守了我们，在我们身上仍有你美好的期待，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的交通，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阿门。好，我在这里转回来补充一下我自己的历史的这个背景，是大家对我弟兄姊妹们对我有一点了解。我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中，我的祖母和我祖父的姑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的家里因为男丁稀少，我的祖母就向神祈求，求神给他一个孙子，这样神就垂听了他的祷告，使我父母亲怀了男胎，我就生在我祖母的这个家庭中。我是1940年出生，今年64岁了。我的祖母是一个我的祖母的弟弟是是信义会的一个宣教师。我从小的时候，我的家里天天有家庭聚会、家庭礼拜。我记得我一家人我的伯伯、我的父亲、我的伯母、我的母亲、姑母这个全家每天晚上祷告、唱诗、读经。那种光景，虽然我很小，但是沉浸在那个属灵的空气里，是引人入胜的。我祖母小的时候，我祖母常常教导我他是怎么样向神祈求，我怎么样生在那个家庭中，我怎样患病，以后我教会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甚至我的母亲虽然是医生，就看我得了不治之症，就把我用稻草捆起来，要叫人把卖了这个时候我祖母看见了，把我解开抱在怀里祷告，然后我又从死里复生。我的祖母是一个热心这个切心祷告主的人，每天是主不离口，口不离主，晚上睡觉以前是流泪在主的面前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有一个总要说一句诗歌，说是我现在躺下安睡觉，求天父保佑我直到早，若今夜找我离世上，求救我归到你天堂。我们小的时候听见祖母说这句话，心里都好像很沉重这么慈爱的祖母，主这样爱主，怎么每天都要说今天晚上会有离开世界的这种可能呢？我的祖母因为每天是早上起来就祷告，晚上睡觉祷告，每天主不离嘴，嘴不离主，所以她有美好的这个行为，就激励我们从小也就慢慢的自己祷告，不但慢慢自己祷告，就很想看见耶稣很想看见耶稣。在1940年我5岁的时候，抗日战争快要结束了，这个日本就向我们那个村庄疯狂的来反扑，这样我们一村庄的所有的人就逃难到一个附近的地方。我的父亲母亲是教书的，他们就建立一个抗日救亡小学。 我们就逃到那个学校里。我的表姐带着我到一个一个地方洗衣服啊，带我去玩。到那个河滩上，他把我鞋脱了，让我跳在这个水里。我看见那个水呀、清清的水，静静的沙，流动的水飘摇着柳树粉红色的须根。今天我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的。等我站在这个水里的时候，我向前边一看，宽阔的草场，这个沙滩，往上边一看，一望无际的原野，再往天上一看，万里无云的蓝天。这时候我的心就心光神怡，觉得这么好的地方，我上一次已经和他们的几位肢体有一点交通，感谢神。我说主啊，这和这么好的地方啊，我心里感到很激动。这个时候就举目向天，蓝色的天幕观望。正在看的时候啊，看见蓝色的天幕的衬托下出现了一张白色的桌子，非常清楚啊，有一米多高，一米多长，一尺多宽，四条腿，四个秤子。这样就吸引了这个小孩，吸引了我的心。我就举目观看，什么都没有啊，万里无云的蓝天的天幕下衬托在着这一个白色的桌子啊，天幕的衬托下这也有这个白色的桌子。那我就透过这个桌子心里仰望这个蓝色的天幕。正看的时候，这个天就开了，天就开了，里边出来了一位老人，从里边出来一位老人，头与发洁白，洁白的胡须垂到胸前，白色的长袍垂到脚面，手里抱着三本书，像现在的串珠圣经，黑皮的串珠圣经一样啊，中间放一本，两边各放一本。这位老者啊，就站在一本书的跟前，扣着手，闭着眼睛，慈祥而端庄，像麦道的样式。那我的心就被深深的吸引啊，深深的激动。但是在吸引激动之余的，看见这两本书跟前呢，还是空着位置，好像还有故事要发生。于是我就透过这个桌子，又继续看这个蓝色的天幕，它出来的这个地方。那在他出来这个地方啊，就跟着又出来了两位和他一模一样的老人，头与发洁白，洁白的胡须垂到胸前，白色的长袍垂到脚面，站在这两本书的跟前，闭着手，扣着手，闭着眼睛，慈祥而端庄，像麦道的样式。这样啊，有四十多分钟之久。啊，我的心呐、大大的被激动了，天上好像一个探照灯一样，好像瀑布一样浇在我的身上啊，心里就激动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啊！以后我长大了啊，我看到圣经了，我看见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的时候天开了，他说看见了异象啊，他的心灵奋激，他的好发之力啊，我当时那个光景啊，那心里那个光景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一直四十多分钟的时间，我是现在估计啊，因为我表姐已经把这一篮子衣服就洗好了啊，她就喊我啊，她说永斋，我们走吧。我小的时候是很听话，而且不爱说话，很顺服，所以表姐一喊我，我就跟着她上了啊，我就上了，应声上了岸。她给我擦了脚，穿上鞋，系上鞋带。拉着我的手，挎着篮子，就走上了岸。往这边草路上一拐弯，就是我母亲、我父亲这个抗日救亡小学的一个乌山头。我的母亲穿着一身蓝色的司令部衣服，在那里正乌山头看书。我就撒开了我表姐的手，跑到了我母亲那里，伸出手来拉着她的衣襟，我的母亲很严肃，虽然是慈爱，但是却是严肃。没有说话，我是就很激动的，喃喃的自语，把我刚才所看见的这个意象、这些情节说给他，他也没有作声。这是1945年的事，接下来1949年，中国大陆就解放了。接下来我就进一步的上学，进一步接受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教育， 啊，是我指导共产党是要建立一个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世界，存心是良好的，但是啊，确实不相信世界上有上帝，不信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啊。他的这个思想、他的理论原来是这样的，所以我的心呢就感到非常的矛盾，非常的矛盾。并且在以后的绿色政治运动中打击基督教，我的这个就业是一个宣教师啊，常常的被侮辱啊，尤其这个有好多信徒的人这个被处刑啊。以后我就又进一步的上学，以后我就教毛宣啊，教毛这种宣记，学习马克思主义啊，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也教导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的心就深深的矛盾，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多一回事啊，我愿意把一边放圣经，一边放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社会发展史、唯物主义辩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我要看看这个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差异在哪里。虽然我没有能够这样做，但是是我在反复的寻求中，感谢神，主借着我所看见的这个异象坚固我。我说是主啊，即便全世界的人都不信了你，他们都可以得到你的饶恕。如果我要是怀疑了你，我就罪无可赦了，因为你是我仰视你三一的圣容，你亲自向我显现。当然这一个意象直到今日也仍然在激励着我啊。这个《吉萨斯因北京》的作者这个大卫来采访我的时候他也把我这一段的这个故事、这一段的经历写在这个《吉萨斯因北京》上边。感谢神，这个前天这个《新闻周刊》的记者采访我，我也把我这个国王的这一个故事这个经历啊讲给他听，因为这个经历是真实的啊，这个经历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和那些没有见过救信的人有什么样的长处，因为主对多玛说你是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救信的有福了。这是因为主知道我的软弱，知道我所处理那样一个背景、处理那个背景、处理那个时代，所以神呢，在我五岁的时候，能够向我有这样一个显现，这个显现一直激励着我，使我直到现在没有向神失去信心。这几十年来，我在主的面前说，在弟兄姊妹面前说，主没有离开我，我没有离开主。感谢神，这几十年来我刚才在说我五次坐在监里如果是说把第一次就是我上午以上给大家说交通的这个在65年那一次坐了几个一个多月的时间。第二次呢是在1971年又把我关在监狱中，又关了几个月的时间。第三次呢是1982年，当我们传福音这个我们拆派了17位福音使者跨省区传福音到新疆到四川到邓小平的家乡去，去了一个月的时间，这17位福音使者全部的被抓起来遣送回河南。当我们这几个教会的年长之妻到去接应他们的时候我们在车站也一下子被抓起来，这样抓起来，我们的一位弟兄被关了6年的时间，一位弟兄被关了5年的时间，一位弟兄被关了4年的时间，我在监狱中被关了100天的时间，神奇妙的把我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这是一个神奇。就是当我们被关在监狱中的时候，众教会的心呢都完全的这个碎了，因为我们拆派福音使者到四川去完全是为了拯救人的灵魂， 但是他们在四川刚刚一个月全部被抓起来，我们去接应他们的时候，感谢神我们也被抓起来。那么我们是不是把传福音做错了？我们拆派错了，是我们自己的热心，是我们伸出了无撒的手扶了约柜啊，主击打了我们呢？当时我们心里一听见这个呀，这个陪这个十七个人陪绣啊，有一个姊妹啊就撕裂衣服啊，躺到尘土和炉灰中来祷告。后来我们切切的祷告的时候，神就安慰了我的心。神说，我们所走，你们所走的道路原是十字架的道路，在人看来好像传福音有很大的果效，出来了这个欢欢喜喜的回来了，带着火捆回来了，大家都这个唱诗赞美主，这是一种人心所向往的那一种光景。但是在神看来，传福音你们带着锁链回来了啊，这却是一个十字架的印记，要坚固你们的心。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有这样的启示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的心呢就带到了喜乐，就带到了安慰。那接下来我们去接他的时候，我们四位弟兄年长的弟兄又被抓起来了，这怎么说呢？所以这样我被关在这个铁门铁窗里啊，就肝肠寸断啊，我就站不实，坐就坐不实，躺下来又要起来，起来又要坐下啊，心里这个肝肠就碎来了。当我正在左南来回踱步的时候，我说不行，要坐下，坐下不行，要躺下，正在躺下的时候不行，要起来。当我的身子起来到这个30度的这个角度的时候，忽然那心里被圣灵所带来的这个莫名的喜乐充满了我的心啊，这是说喜乐潮与我魂如波涛之滚滚，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在里头翻滚起来了，翻滚起来了，我就不敢动了。我说主啊，这个滋味这么好，哎呀，我在这里住一辈子都可以，心里喜乐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我不敢动了，我一动我就恐怕这个喜乐过去了啊，感谢神。那我就这通过这样一个喜乐的，我就把我的难处把我的忧虑全部冲去了，全部洗去了，我心里落下来就是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处境主是知道的啊，而且主以他的喜乐代替了我们的忧伤啊。那这样我们就那这一天呢，我正在这个监狱这个踱步的时候啊，踱步的时候忽然看见这个铁窗外边好像是一个燕子一样，一个影子过去了，但是好像在我的这个脚前呢掉一个什么东西。我监狱中住了3个人，还有2个人都看我前边，往我前边看，我一看前边有一个火柴棒那么大的一个小纸卷，我就捡起这个小纸卷，因为他们看好像意思是这个小纸卷是我的啊，我就捡起这个小纸卷。那我一打开这个小纸卷原来是富川布道的一位高中毕业的姊妹啊，现在她在新疆啊待的，也叫个李金芳啊，她扔进来一个小纸卷，她说她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平安回来了啊，我们一到这个县城住，我都把我们都释放了，现在只剩下我的妹妹还在监狱中，2点半之后她都可能也会带到释放。啊！我睁开眼睛一看，哦，原来是这个小姊妹在对面啊站着。那这样一来的话，他们都陆续的带到了释放。我在的这个我们其他的弟兄们，有一个判了6年，一个判坐了6年，一个坐了5年，一个坐了4年。那我一个人呢，就在监狱中啊，他们弟兄姊妹们天天往里边送饭啊，天天里边送饭，审问我们，审问的非常的厉害啊。把我的这个胳膊啊捆起来啊，连个尼龙绳子捆起来啊，警察用皮鞋穿皮鞋的脚蹬着我的两边蹬着我两个肩膀，脚跪下来，这个绳子往上边提，这个口子呼呼啦啦的就全部就断了啊，这个汗往下边流，他们也不敢看了，因为他们看的时候他们也人心是肉长的呀，他们看见这么残忍，所以他们也就走了，就出去了，把门关起来 啊，该几分钟看一看，该几分钟看一看，等到最后把我解开的时候，我的胳膊就不会动弹了，他们帮着我的胳膊来回拉住晃一晃啊。等到晚上我会送到监狱中，我盖着月光啊，盖着月光来看我的胳膊的时候，每一个毛孔里都渗着血啊，感谢神。但是这样，感谢神，这个把我关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神非常奇妙的把我从监狱中带出来了，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把我从监狱中带出来。这是1982年的事。到了1988年戈培利要到中国去，那么我们在国内所做的这个培训工作呀，赵天恩这个在外边发表了报道，他在中国与福音上啊，中国与教会上发表耶底神学院啊，耶底神学院跟踪报道之一，耶底神学院跟踪报道之二，这样使国外的教会弟兄姊妹知道中国及家庭教会有培训，有耶底神学院，同时的是中国的通展人员啊，也就了解啊，中国这除了三次啊，有这个神学之外，怎么可以家庭教会也有神学培训呢？这是怎么允许呢？所以就把这些这个情报报告给国内啊，国内通展部三次宗教局就开始查这个耶底神学院。他们先在上海查了很长时间，查不出来，以后说哦，耶底神学院怎么能够在城市呢？于是就在这个安徽查，在安徽里，其实那个所谓耶底神学院家庭教会的培训已经七个，1985年一个培训，1986年就已经有七个培训的神学了。他们把安徽的两个培训的神学的教师也抓起来了，抓起来，但是有一个老姊妹说这是我的两个亲戚啊，所以就放了。放了他们到处找不着，就从各省各乡各村来查。那到1987年呢，就查到了河南省的铜牌县铜牌的山区一个神学第四校。这是中国教会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个中国神学四校的这个负责人是谁呢？就是龚生亮。龚生亮就是，如果你们关心知道了解的时候，就是这几年所发生的那个华南教会这个事件，就是华南教会的这个负责人就是龚生亮。这龚生亮呢，是我托付奉主的命托付龚生亮来负责这个神学四校的这一个工作。那么这个龚生亮呢，是从小都信耶稣，他的外祖母是一个这个海外宣教师培训班上所出来的一个传福音的人，他的母亲也是受过培训，他从小非常爱主，是一个流泪祷告的人。我见他的时候是1980年，他是一个青年的人，他在他的这个我看见他的笔记本子的第一页，他上边写着说，写的很好的字，写着说，一个基督徒从他重生得救的那一天起，已经在世界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名。这是他在他的这个笔记本里第一页啊写了这样的话。这个话看起来好像非常过激，实际上是合于圣经真理的。就世界而论，我们已经钉在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这个意思不过是这样一个这一个真理的一个体啊，一个不同的表达而已。所以那这样我就对他呀很注重啊，很注重。以后他就负责了这一个神学的工作，他的就把这个神学生啊带到山上树林里来祷告啊，在那里唱诗。这个山上是一个只有这一家人，山下的有几家人。那么人家检查计划生育的到了下边的这个村庄来检查计划生育，就听见上边有唱诗的声音， 说是这是这么多一回事，说这是他们基督徒在这里聚会啊。那人家一说好好，我们上去看一看。一看呢，这个家里没有别的人，教室里边有桌椅板凳啊，有圣经，有笔记本子，上边又贴了一些啊学生守斋了啊什么一些纪律了，一些经节了，这些在笔记本子上人家一看，耶底神学院，这个神学私校，不是耶底神学院，就是神学私校。人家一看见这些以后，人家就报告给公安局，公安局一说好，我们到处查这个耶底神学院，现在可查到了，不单是耶底神学院，而且是有私校，至少还有三校没有找着呢，所以就把这些学生们呢，就都这个装到车上，拉到河南省的唐河县。好，这个，那我说，我再把这个事情啊，这好好，我顺着这个脉络呀，再说一下。这样一来的话，1987年。这就发现了这个神学私校。那1988年呢，戈培利要到中国去，其实戈培利在88年以前都要到中国去了。那么赵牧师就告诉我说是让我组织家庭教会的一些这个领袖们和戈培利见一个面，因为戈培利很想给我们见一个面。但是那一次戈培利到日本去的时候，洗澡摔断了肋膀肋骨，所以都没有去。到1988年又去了，所以有弟兄们通知我，这一次不是赵天恩牧师通知我，说是戈培利要想见见你，他们在一些安排的公公务之余，有一个跟家庭教会的一个辩演啊，负责人的一个辩演，那里袁祥臣呢他们都安排好了，你的给你留一个座位，你去了以后有肢体们带你过去，你就坐在这个座位上，你也不要说你是谁，那么人家知道这个哪一个座位上坐的是谁，等散会以前你都可以先走了，他们是考虑到我的安全的问题。所以以后我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啊，祷告。那这样也有一些外证，所以我就到了1988年的4月14号，我就从河南的一个培训中心到了北京。但是16号就把我抓起来。这样一抓起来又关了3年的时间，又关了3年，一到1991年把我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在1991年被这个在监狱中释放出来之后，接下来1997年家庭教会的合一的领袖们在上海有一个聚会，我们正在上，不，我在郑州有一个聚会，原来是说要在上海，以后挪到了郑州。在郑州正在聚会的时候，国家安全局的人郑州公安厅的人就把我们那个地方包围了。一包围以后，就是我和其他的8位弟兄姊妹都全部的关起来啊。我被判了3年多，判了三年，做了3年多的时间。2000年的5月23号，我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那么在监狱中的这个过程啊，海外的弟兄姊妹都非常关注这一个事。88年我在退休的时候，美国政府的跟这个就临时向中国政府交涉，说是这个徐永寨这个基督徒要来见戈培利的时候，被关在监狱中，我们要求来释放他。但是中国政府说我们国家没有这个人。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就被关了3年多的时间啊。这个但是美国政府就很关注这一件事。到2000年再一次这个到1997年这一次的退休，这个克林顿政府也非常关心这些事，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在国内服侍，包括这个金星会的金星会有些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做这个英语教师，他们回来就和金星会的弟兄姊妹交通， 这个克林顿政府以克林顿本人还有其他的三位弟兄到中国去，也就是要见我们，要见我们。结果没有见到我，没见到我，我从监狱中出来的时候，克林顿政府也就说是如果他要是你要是想到美国来的话，我们欢迎。但是那个时候我刚从美国刚刚从监狱中出来，我这几十年没有户口，没有身份，怎么能没有身份证，怎么能够有护照呢？况且家里的教会的各项工作也离不开我，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即使里根这个这布什总统上任了，又有机构给我说，给我们的弟兄姊妹说，说是如果这个徐弟兄他要是想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帮助。那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姊妹在半个月以内把我办好了身份证，把我办好了护照。我连身份证也没有见，我连护照也没有见，就把我这个手续办好了。办好以后，那我就2001年的5月29号就到了到了美国。感谢神。到美国之后，美国的各方面都有关注，但是我自己的感动，我觉得是我到美国我应该安静下来，在主的脚前思想，在主的脚前等候，在主的脚前检点，看主怎样引导我，怎样带领我。包括宣道会也好，包括金星会也好，他们都这个包括 Open Door 也好，他们都在国内有侍奉，他们都知道，所以他们想请我到他们的中间去当牧师。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说是我不是一个牧师的问题，我不是一个职业的问题，我不是一个生活的问题，我不是一个工作的问题，我是一个负担的问题，我是一个意向的问题。我到美国的三年来，我的心天天如漂泊之人之间，如炼金之人之火，为我的同袍，为我的骨肉之亲，我食不甘味，我夜不安寝。我的确是这样的。那么就我到美国的三年来，我觉得美国教会感情有许多的悠长，西方教会有许多的悠长，但是跟中国教会神所带领的不同的有三点。第一点是资本主义化完全是钱控制了侍奉。第二是宗派主义化，个人只顾自己的事，发展自己的宗派。第三，个人主义化是个人奋斗，个人这个为着自己的种种的缘故在这里挣扎。所以这跟中国的教会完全不一样。中国的家庭教会通过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拆毁了这些宗派，拆毁了这些个人的努力这个属灵的大汉，拆毁了这些这个经济的掌控。感谢神，完全是这个是凭着信心靠着主，感谢神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过这个信心的生活走过来的。那么所以我就对他们通过了好长时间的揉搓，我对待每一个机构有意关心我的，我给他们说，我说第一，我们是按照恩赐来彼此服侍的这个我的服侍和我的这个生活和经济不跨钩脱钩不管是哪一个教会，哪一个机构，哪一个属灵的个人，他只要不是异端他只要不是邪教他有需要，那么有需要我的地方，我就应该以服侍主的态度欢心悦意的去，感谢神。但是我不加入任何的一个教会，任何的一个机构我不接受他们以工资的方式对我的这个帮助。这是我到美国来这个三年来我的这个立场我的这个态度，感谢神。那么这个在我到美这个在美国以前，来美国以前，在1996年，中国的福音使者早已经知道要把福音传出中国，所以他们就有人跟我商量，他们有些人到过俄罗斯，他跟我说我们要到俄罗斯去传福音。 我说怎么样去传福音，生活怎么供应呢？说是，那我们就只养那里地气候寒冷，土地宽阔，这个适宜种植。如果我们种大棚，中国都是农业国家，我们在那里种蔬菜，卖这个蔬菜，我们又可以合法的身份，又能够滋养我们在那里传福音。我说这样可以啊，这样很好。于是，这个接下来97年我们做监，2000年我出监，2001年到美国。但是这一个弟兄呢，他的心很迫切，以后我们就共同祷告。他们就到了丝绸之路的北线，到了俄罗斯，才有了俄罗斯现在的这个工作。但是他们到俄罗斯之后，我到美国之后，他们屡次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说到那里工作的这个需要。如果他们不把这个工作需要说给我，不打电话给我，我觉得我恐怕我伸手超过了神量给我的界限。但是当他们屡次打电话叫我为那里的工作需要祷告的时候，那我的心就觉得求主不要叫我仿佛够不到那样子。于是我就为这个丝绸之路的北线的工作祷告的时候，祷告了很长时间，有些肢体就关心问我说，是徐弟兄，你现在国内教会的情况是什么样？我就把丝绸之路北线的这个工作的需要告诉他们。那有些肢体们呢，就愿意奉献一点钱财参与这样一个工作。进一步的我和一些有关肢体们交通，有关肢体们感动，就要求我在美国申报一个归回耶路撒冷的一个机构所以在去年的9月份，我们已经在美国申报了一个归回耶路撒冷的一个机构。感谢神，这个机构现在还没有什么人知道没有什么人知道，我们什么也没有做仅仅是有这样一个机构，仅仅是这指导的几位肢体奉献了这个钱财，也只是几千块钱，他们有一个有一个免费的这个证明而已。那我在1997年在监狱中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个神迹你们如果是看见了一本书叫个天上人见证深爱中国那一本有中文的有英文的，在英文这本书现在在去年是英国畅销书排行榜的这个第一名，它的作者叫个云弟兄，上边的序言是我写的。这个云弟兄呢，他是这个从小住兴起他我当然比他年长了，所以说是跟着我们在一起传福音。97年我们在郑州一起培修，关起来把他的腿都打断了，耳朵就打聋了。那么我有一天呢，在这个在监号里，每一个人我们关一个单独的号，我在这里早上独步祷告，正祷告的时候，圣灵对我有一个感动，说要让云弟兄出去。我说主啊，这是一个监狱啊，是铁门铁栓，是铁栓呢，这是怎么样可以出去呢？我就一边来回独步祷告，走着我就走到了那个监狱那个门口情不自禁地握住这个门把手，一扭这个门把手就开了，一开我就害怕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就赶快把这个门又关起来关起来。然后我关住以后，我又想，我说这不是个神迹吗？这监狱门怎么能够可以打开呢？于是我就把它打开，往这个航道的左右一看，没有人。那我说我到洗手间去一下。其实我并不是要到用洗手间，我是要看看动静。我一到这个洗手间，看看左右前后没有人，那我就从洗手间出来，走到了这个云弟兄的门口，跟我是错对门。这个时候我就扭开他的这个门。因为这个监狱的门呢是在外头可以扭开，在里头不能够扭开是这样的。那我就扭开了他的门，一扭开他的门，正看见他扶着墙在这个门口站，他的眼睛就盯着我，我的眼睛就盯着他。我说上帝让你走我这个指令一下达以后，我就赶快把他的门一关，就进到我的屋里，赶快把我的门关住，我就来回祷告，约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想，哎呀，这不知道，哎呀，他顺服了没顺服？ 于是我又扭开门，又到洗手间，又从洗手间又走到他的这个监室门口，看见他监室门口啊，他的门留了这么大一个小缝，我当然看不进去啊，我就个门一推，哦，里边没有人了。我的心就通通通通的跳起来，我就赶快跑到我的这个屋里，把我的这个房间的门紧紧的关起来，躺在我的木板床上，用血迹斑斑的这个被子蒙住我的头，打这个切切的祷告，心里通通通跳。我说：“主啊，你要保守他，这每一分钟都是重要的，你要保守他，你要保守他，你要保守他。”这样三分钟的时间过去了，啊，有一个人就拧开我的门一看，那我就知道是这个看守的人，啊，发现人不在了。于是一个门一个门一个门扭过来，两分钟时间又过去了，他看看没有人，他就跑到楼上又检查检查，又没有人啊。这样一来的话，他觉得这个人已在他的手里已经逃跑了，所以这样一会儿就赶快敲我对面的门啊，就敲我的隔壁的门。我隔壁的门就是这个监狱长，他是住在我们的身边来看守我们，把我们当成重案要案，大案要案来对待。一敲门说是瘸子跑了，那我听见这个话，因为我心里正在切切的祷告啊，通通通的跳，切切祷告，非常清醒。说是瘸子跑了，我就认为这个话就是有神迹在里边。瘸子怎么会跑呢？所以他因为他们把这腿打断了，已经瘸了，人人都在喊瘸子，瘸子，瘸子怎么会跑呢？啊，感谢神。那我认为说这个监狱长啊要会大发雷霆，谁知道这个监狱长非常沉静。他站在那什么话都没有说啊，好像预示着一个大的行动要开始。我就切切祷告，切切祷告，切切祷告。当我正祷告的时候，外边的天啊降下了倾盆大雨，哗哗的降下来了。我的心就得了安慰啊，得安慰的同时，有一句话引导我说：“雨雪做他的帐幕啊。”哦，那我就知道主保守了。都在这个时候保守了，你要不然的话我跟起来了，警犬撵起来了，这怎么办呢？这一场大雨就把它遮盖了，什么痕迹都没有了。那这样一来的话，他就离开了。离开我就在监狱中做了三年的时间，2001年的5月21号我才从23号我才从监狱中出来。在这个三年的监狱中呢，是不准人家里人来看我，我已经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了。所以当我出来的时候，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去接我，他们滔滔不绝地向我反映教会的一些事情啊，尤其是说一个六弟兄啊，现在在德国不断地打电话关心你啊，想叫你到外边给他见一个面。我还不知道这个六弟兄是哪一个弟兄啊，我说是我有哪一个六弟兄能够出国呢？是不是西安教英语的那个六弟兄，那个六老师呢？我一直不敢问啊，我只是听着，原来知道就是这个六振英这个运弟兄啊，感谢神，他到了德国了，感谢神。那么感谢神的恩典，那主就把他带到德国之后，他在德国就传递这个归回耶路撒冷的意向啊，传递归回耶路撒冷的意向。他写了一本书叫天上人见证深爱中国啊，刚才我说的有英文版出版。他这本书对于在基督教界，在海外的基督教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啊，强烈的反响，看见主啊是主在中国是做了是何等的奇事。这一个弟兄呢，十六岁清楚待久，17岁清楚神的呼召，他是没有文化，只上过4年的学，是一个14岁还没有吃过鸡蛋，14岁还没有穿过这个囫囵的鞋，是一个常常讨米要饭的一个人，神却是这样的呼召他，这样的造就他，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布道家。感谢神，住在哪里，哪里就欢迎他，总统欢迎他，首相欢迎他啊！感谢神的恩典，他说传递的就是归回耶路撒冷的这个意向。这归回耶路撒冷的意向在欧洲已经被点燃了啊，有一些国家就建立了归回耶路撒冷的 一个一个机构啊。我上午说了，荷兰这个英国建立了机构，荷兰建立了机构，北欧建立了机构，菲律宾建立了机构，新加坡建立了机构，当然美国也建立了啊机构。感谢神，今年二月份，这个在华盛顿，这个我们有一个交通聚会，王永信牧师也去了。因为这云弟兄的这一本书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啊，也这个袁之命的这个十字架啊，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白图耶路撒冷这本书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还有另外的这个吉萨斯因北京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就是从前大家认为这个乌合之众，认为这些家庭教会信仰是不纯正的，他们这些这个区区小人能够做出什么事呢？但是当这些影片，当这些书籍啊，当这些文人啊，当这些要人啊，能够证实主在中国所做的工作，甚至在尘土和漏灰中提拔贫寒人啊，中国的家庭教会已经有了这么样的一种形态的时候，是在国内外的教会不得不关注，包括王永信牧师啊。王永信牧师从前不是这样，以后他说他说我想了解一下国内家庭教会的情况。那这样他知道我们在菲律宾这个去年十六月份有一次聚会，一到这个菲律宾的这个聚会他去参加了，一参加以后啊，我们就交通神对中国教会的引导带领，关于归回耶路撒冷的意向，神就感动了王永信牧师，说是时候已经到了啊，这是一件最大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啊，我们一定要全力投入，把这个归回耶路撒海内外的华人要全力的投入，把这一个归回耶路撒冷的使命要完成。他说我是一个发动多次的大的运动的，包括2000年运动，包括十至四十度围堵窗口，包括中信啊，包括洛桑会议啊，这些运动都是他说参与的，都是他说发起的，包括华府。感谢神，他说那这一个归回耶路撒冷的运动呢，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使命最艰巨的一个运动，一个神的托付。所以在马尼拉里，在王永信牧师的提醒下这个提议下，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归回耶路撒冷的一个国际机构国际总部王永信提名要我来做这个国际总会董事会的主席是这样，这个国际总会啊，就这样归回耶路撒冷的总会就这样建立了。建立之后，接下来今年的二月份，这个家庭教会在华盛顿有一个交通聚会。我邀请王永信牧师也去了。那这样啊，我们就到了就到了这个国会两院，建了这个众议院、参议院关心中国教会的这一些议院弟兄们，在那里有很好的这个交通。有一次我们在建这个参议院布朗贝克的时候，是我在那里讲，王永信牧师做翻译，那翻译就是翻译我讲到主对中国教会的引导带领归回耶路撒冷的事。那这个布朗贝克就说了，布朗贝克说，十年以前我在耶路撒冷旅行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晨更祷告，神的意象向我显现，叫我看见这个中国有大量的福音使者，神的仆人沿着丝绸之路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所以这样就很激动王永信牧师很激动我们，因为这些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是创始以来主的一颗中国心，到现在向我们显明了，从各个方面向我们显明了感谢神。 那我们在这个马尼拉这个申请这个国际总会，但是这个国际总会的申请马尼拉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马尼拉当地的人要占70%这个比重，并且总干事也必须是马尼拉这个菲律宾的人，所以这样就有些难处，就有些执着的事。所以我就跟王永新牧师交通，是说这个请王永新牧师在旧金山在这里要建立一个组建一个使机归回耶路撒冷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机构。所以呢，王永新牧师在三月的16号到18号之间，有一个交通，我16、18号我也赶到了，那就是在旧金山申请归回耶路撒冷使团国际总部。那这个马尼拉这一个呢，就作为一个平行的一个机构。那这样就是说，意向带动机构的建立，机构的建立推动意向，这样在欧洲、在美洲、在亚洲，必然会带来一个崩山碎石、裂缝大作的一个属灵气候。大家都看见，这是神的一个大使命，是个执行大使命的一个方向。正像大使命上所说的，从欧洲到美洲已经转了这个1/4，地球的1/4，对最后这个1/4的，神要借着中国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完成这一个大使命，和中外教会恩赐配搭起来。所以就定下来今年的7月6号8号之间，要把国际各国的这些欧美亚洲各国的这个归回耶路撒冷的机构的负责人召集在这里，要有一个交通来统筹关于归回耶路撒冷的种种事工包括培训事工等等。那么现在这个归回耶路撒冷的事工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尤其是我最近听到了这个新闻周刊的记者向我们透露，阿拉伯的一个国家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说你们中国要对我们进行宗教侵略你们要又一次的十字军东征，要十字军西征，要向我们伊斯兰教来挑战的。所以那个丁光勋呢，这昨天晚上有人给我传来一个报纸，是丁光勋这个中国政府这个关宗教的这个是贾庆林在召开这个宗教会议的时候，丁光勋说是基萨斯因北京耶稣在北京这一本书的作者说话不诚实。丁光勋说，我并没有给他说中国要传福音，要向外国传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他说我并没有说这个话我们要传福音的话，中国传福音的地方多着呢。说从这个侧面可以看见，说这个归回耶路撒冷的这个派势会要掀起来会越来越大，包括我们教基督教，包括相关的伊斯兰教包括这个伊斯兰教国家的这个政府，也包括中国的政府，甚至包括美国的政府，大家都会非常关注这一件事。所以在关注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裂缝大作、崩山碎石外边的这个形势，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会在各地进一步的发生。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听见那微小的声音，叫主来引导带领我们，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啊，因为外边做的不是，里边做的才是。我们怎样能够摸住主的心啊，来做到神的心意上啊，做在神小子中最小的一个生命递进的需要上，那就是做在主的身上了啊。感谢主的恩典。好，我在交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我再回到我自己啊，我自己是出生在一个基督的家庭中，我是个第四代的信徒，我从小的时候都想传福音，没有上学以前我都想传福音啊，以后渐渐的长大了，我心里有三个属于我的那种思想，第一个思想是传福音，第二个思想是想这个有点文学的这种嗜好啊，第三方面我想着说只有这个如果是一个国家的人信耶稣了，这个国家的人就得福了，如果一个全世界的人都信了耶稣了，全世界的人都蒙了拯救了啊，怎么样能使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感谢能够普及到更广泛的人群中去啊，这是我心里从小到现在的一个三个负担，这三个负担在我的里边从来没有从来没有间断过，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么从这个，所以这些年来不管是在漂泊也好，流离也好，坐监也好，坐牢也好，每一次坐监都要定我死刑，要杀头也好啊。比如说97年又要定我反先行反革命，我从青年的时候都是先行反革命，以至于到中国没有先行反革命这一个罪名了，我还是个先行反革命，所以以后不叫我先行反革命了，我坐在监狱中是以先行反革命来把我抓起来的，但是最后没有先行反革命了，于是就定我一个扰乱社会秩序我是一个扰乱社会秩序罪，我的罪名是全范围教会的邪教组织，全范围教会的领袖啊，这你们听到过全范围教会吗？所以就定我4年啊徒刑，原来说的很多要杀头的，以后海外的这教会界各方面的呼吁，所以就定我4年徒刑。定我4年徒刑啊，这都算是饶了我了啊，都算很便宜我了。人们都想着我这个人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关在最严厉好的都那些犯人们都说这个人不知道是吃哪一路的，是这样说，他不知道是吃哪一路的人，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吃哪一路的人，想着说要判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刑，以后一听说是中级法院判我，不是高级法院判我，他们都好像很意外，应该是高级法院判我才对，结果是个中级法院，而且最后一判的判4年，所以他们就觉得好像很便宜我，我也觉得判我4年都真算不得什么，就做这个4年吧。问我说你上诉不上诉，我说我犹豫了一下，那个审判官说是你就是上诉，你说上诉到时候你不上诉也可以，那我说好上诉。上诉期是10天的时间，等到10天的那一天下午的5点钟，我的上诉状还没有寄啊，还没有寄，那我就祷告主说，我说主啊，如果是下班6点钟，这没有人，他干部不进来的时候，那我这个监狱的门在关着，我这个上诉状也根本送不上去了，那就是你不叫我上诉了。但是我在国王的这个10天中，每一次祷告心里痛苦，每一次的祷告心里痛苦，当我祷告到上诉的时候，我心里一下子喜乐了，平安了，那我就知道主要叫我上诉，那主为什么要叫我上诉呢？我在上诉状上就这样说，我说这个你们定我为邪教组织全范围教会的领袖，我说这个全范围教会在我的耳朵中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啊，我没有听过人说他是全范围教会发展，我叫我参加全范围教会，我也没有听见人给我说他是别人发展他参加了全范围教会，我又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说我是全范围教会你参加全范围教会，我是全范围教会是从哪里来的， 现在你们以全范围教会邪教组织全范围教会的领袖抓我判我的刑，你就判我四年五年十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全范围教会是否存在啊，这是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不上诉，就等于说我没人了，我是全范围教会的领袖，那您判我今年这是个小事。但是就历史而言，这个全范围教会就被肯定了，因为他的领袖承认了并且做了判了几年徒刑。我说为这个缘故，为历史的缘故，我要申明这个全范围教会就我而言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就把这个理由就上诉了。上诉之后，这个中级法院的判决是说，事实清楚，定性准确，使用法律不当，因此四年改判成三年。为什么使用法律不当呢？就是这个老法律要判你四年还是轻的，新法律江泽民说重罪要轻判啊，要轻判，能轻判就轻判，这是个新法律。所以说就用新法律的缘故给我减了一年的徒刑啊，变成四年，这是老改老改三年，从四年变成三年。虽然是如此，就是做四年我心里也是甘的啊，因为这是主允许的，做三年我也是感谢主的。那么问题是我已经把这个全范围教会不存在这个事实标明出来了啊，感谢神啊。因着我的这个上诉被批准了，所以哎呀，有多少人说呀，老徐啊，你信的这个主是真实的呀，我呀，我们也信了啊。我在监狱中的时候跟那些死囚犯，一个死囚犯是个基督徒啊，基督徒的儿子啊，他的妻子也信耶稣，但是他误杀了人就判他死刑。哎呀，我就为他流泪祷告，啊，一祷告以后他竟然啊免除了死刑，变成了无期徒刑。不但他非常的感恩，多少的犯人们都说老徐信那个主是真的，因为你有这两个证据向我们说明了这个问题啊。我在那个看守所呀关了九个月的时间，当我走的时候啊，我流着眼泪，我舍不得他们，我说我真是舍不得你们啊，这个但是这是不得不离开的，我为你们祷告。另外一个，我也有一个心愿啊，愿意我求告主在中国废除死刑啊，因为在中国有好多人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事情，被冤枉了就定罪判了死刑了。所以我在各地就做了这几次监，跟死刑犯人坐在一起，我心里深深地为他们惋惜啊。我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我跟他们交通，他们说哎呀，那你如果是真是废除死刑了，哎呀，上帝真是要祝福你呀 啊你这菩萨要保佑你啊。感谢圣灵恩典。我还有一两分钟时间。前不久啊，主给我一个机会，是我参加了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我在这个人权大会上我就提出来中国教会的人权，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啊，不叫犯人吃啊，用恶是枉法之主来恶劣的犯人们扶着墙来上差说啊，这个逼供啊，严刑逼供啊，逼供刑啊，逼供严刑逼供，酷刑啊，不说别人了，把我就撑在这个铁门上，那个推拉门上，可以推一拉的那种拉开的那种门，给合到一起，使我的两个手插进去。然后这个铁铐紧紧地铐起来，然后把这个铁门往这边一拉锁起来，你这个人都完全撑起来了，完全跳起来了，是用这样的这个酷刑来对待人。我们算不得什么这个等我出来的时候，我心里给我吊起来的时候，我心里有三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我说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舍命，我就知道何为爱，我知道他说付的代价。第二个呢，我说是主啊，你现在叫我在你的患难国度忍耐里和众圣徒一同有份，我现在是真爱你了啊，因为叫我尝受了这样一个 味道，汗人呼呼啦啦的就流下来了，这个气息的在这个地方只能够一点点的气息发传。第三个想法呢，是说我们为主受苦是以微小事，你马上这一口气一断，哎，就到主那里去了，并不是很痛苦，并不是很长。所以圣经上说，你们受受苦、受熬炼、受试炼，是你们还能够承受的那个程度。你不能承受的时候，你到主那里去了。所以我们说承受的苦难，永远是我们说能够承受的。我们不能承受的时候，就到主那里去了。说我的心里感到很喜乐，当他把我的把我卸下来的时候，我的手都肿的像黑面包一样，都不会动了啊。他让我坐在他的对面，打开他的本子说：“说吧。”我说：“谢谢你。我没话说，我说什么呢？我只能说谢谢你，谢谢你是一个好像由衷又不由衷、不其然而然就说了这句话。我又没有埋怨他的性质，我没有生他气的性质，我又不能说什么，所以我说什么呢？说吧。”我说谢谢你，我一说谢谢他，他把他的本子一折叠起来，夹起来就走了，以后再不审我了，就判我四年徒刑，以后改成三年。这2000年我从监狱中2001年我从00年从监狱中出来，2001年在美国叫机构的帮助下我就到了美国，直到今天。好，我先交通到这里。